从伊甸园到充满罪恶的世界，从十字架上的痛苦到天堂的喜乐，整本圣经只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一系列课程里，我们将开启在这个故事里的旅程，探寻圣经是如何逐步向我们展开这个启示的。上帝所造的世界原本是完美无邪的，但现在悲剧发生了，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罪进入了世界，一切似乎都失丧了。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最黑暗的时刻，还有什么盼望呢？福音这个词的意思是好消息，关于救恩的好消息是唯独在基督里面的。但你们如果不先了解关于罪的坏消息，就不可能明白和欣赏那个好消息。我来举例说明这一点。当你感觉自己很强壮、很健康的时候去看医生，而医生告诉你说他立刻要给你做一个手术，那个手术需要很漫长而痛苦的康复过程，你显然会反对。但是如果他先告诉你说他发现你得了可怕的、有生命危险的疾病呢，那么你会感到惊慌和绝望，想知道是否还有治疗办法。然后他告诉你说那个手术可以治疗你的疾病，你就会把那当作好消息来珍惜。明白了坏消息之后，人才会赞美好消息。上帝救赎他的选民的计划是针对创世纪第三章中记载的关于人类堕落的历史事件的。虽然人类受造是为了与上帝团契和荣耀上帝，但因着人类的堕落，人失去了与上帝的相交，并处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那么人类堕落罪恶的本性包括什么呢？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亚当与基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如何加深了我们对于救赎之功的理解呢？我们在圣经中什么地方第一次发现了关于救恩的好消息呢？基督在何处第一次以所应许的救主的身份出现的呢？在亚当初次犯罪之后，上帝的圣言在旧约和新约中如何设定了整个救赎历史的轨迹？在这一刻中，我们将会看到人类的堕落所导致的根本性的改变，以及上帝赐下了第一个关于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的福音应许。我们首先一起来思考一下罪的进入。如我们在第一课中所看到的，上帝是自有永有的造物主，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他创造万有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上帝拥有他所造的一切，包括人类，所以人应当向上帝交账，并处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罪突然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上，目的是背叛上帝。错在人，不在上帝。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中读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请注意，从创世纪第三章中记载的第一次试探，我们学到了什么教训？魔鬼以蛇的样式出现来试探人，来破坏人与上帝之间的团契，使人因着不顺服而失去了与上帝的良好关系。蛇的形象一直存在到了启示录第十二章九节中，我们在那里读到，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经上告诉我们，蛇比别的一切活物都更狡猾，更诡诈，他通过欺骗，通过诡诈的骗局来达到目的。请注意，他的目的是颠覆上帝的权威，他攻击了上帝的圣言。他在第一节中说，上帝岂是真说？纵观整个世界历史， 魔鬼的目的都是在人面前贬损上帝的圣言和启示，尤其是他扭曲了上帝的圣言。我们读到他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上帝并没有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吃，而只是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在这个试探中，撒旦实际上是攻击和歪曲了上帝本身，他的主权、良善、智慧和爱。撒旦实际上是在说，上帝对你们不好，他没有尽力让你们得到最大的益处，没有供应你们的需要。然而撒旦显然是在说谎，他在第四节中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这样说是想要害死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话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撒旦的策略，他在整个历史中一直使用这个策略。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三节中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创世纪第三章教导我们如今要当心，要一直警惕撒旦的诡诈伎俩。我们还认识到了罪的本质。对于这次试探，亚当和夏娃的反应是违背上帝的命令。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圣言，相信了魔鬼的谎言。我们在这里认识到了罪的核心是什么。罪就是不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我们在圣经的启示中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吩咐。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或没有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约翰一书第三章四节证实了这一点。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个硬币有两面，一是过犯之罪，做了律法所禁止的事；二是疏忽之罪，没有做上帝所吩咐的事。总之，因为律法反映了上帝的属性，所以违背律法就是攻击上帝本身，结果是灾难性的愁苦。今生所有的愁苦都可以追溯到罪的出现，如我们在别处读到的，犯罪者的道路是艰难的。我们还知晓了关于死亡的咒诅。上帝是公义的，他宣告了对亚当和夏娃、对大地、对蛇的咒诅。但我们专注于看对亚当和夏娃的咒诅。人的罪导致了上帝因人的悖逆而咒诅人，正如上帝先前警告他们的那样。现在你们心里也许在想，那么亚当为什么没有立刻倒下死去？哦，我们需要明白这所包含的死亡的种类和程度。请注意三点。首先，亚当灵魂的败坏使他陷入的是属灵的死亡。用保罗的话来说，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人失去了与上帝的相交，再也没有能力做任何讨上帝喜悦的事。人向行善是死的，只能犯罪。我们在下一课中将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首先有这种属灵的死亡，第二，有身体的死亡，人的身体也会死去。在创世纪第五章记录的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中，我们反复看到这句话，他就死了。那就像反复回荡的铃声一样，敲响着死亡的丧钟。第三，有永恒的死亡，有永恒的死亡这一刑罚。人的灵魂和身体处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将会永远承受地狱的痛苦。 上帝显明了自己是无限公义的审判者。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因着犯罪冒犯的对象，因着犯罪抵挡的那位，罪是很严重的事。即使最微小的罪，也是抵挡了无限的上帝，所以罪理当受到永远的刑罚。关于这一点，我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看到亚当如何失去了与上帝的相交。可悲的是，因着他们的堕落，人类，全人类都失去了与上帝的相交。这个咒诅的核心是与上帝隔绝。人的罪带来了罪疚，因违背了上帝圣言的客观标准而受到了有罪的判决。罪带来了污秽或污染，罪疚或污秽带来了羞耻，所以亚当藏起来躲避上帝的面。他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自己赤裸的身体。他现在远离了上帝，跟上帝的关系疏远了，是与上帝为敌的。羞耻和羞辱是与荣耀和尊荣相反的。想一想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中所说的话，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请注意荣耀这个词，而且人被赶离了上帝的面。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四节中，我们读到了关于那次重要的驱逐的记载。上帝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人不能再见上帝的面。后来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九章二节中，我们读到，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第二，我们必须思考罪所带来的长期后果，因此我们必须探讨行为之约。我们从上一课中已经知道，在人堕落之前，上帝就已经与亚当立了行为之约，所以亚当的罪是在约的背景下发生的。亚当与上帝之间原本有约的关系。我们会注意到，在创世纪第一二三章中没有使用约这个词，但约的所有要素都存在。后来的经文提到那是一个约，例如何西阿书第六章七节，那里把人翻译成了亚当。我们不应当为此感到奇怪，因为上帝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中与大卫立约时也没有使用约这个词，但后来在那卷书的第二十三章中却使用了约这个词。我们上次看到上帝的条件，他的要求是要人顺服上帝的命令，所应许的永生的祝福是以顺服为条件，借着生命树提供给人的。上帝也警告人说，不顺服将会受到死亡的咒诅。亚当犯罪时违背了与上帝所立的约，招致了约的咒诅，所以亚当破坏了行为之约，而他是他的后裔的代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亚当的重要性，因为那对于理解圣经神学的其余部分，包括基督的地位，是绝对必要的。我想用一点时间来思考我们稍后将会学到的圣经中的几个真理，因为这对于我们理解亚当在救赎历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真理是我们理解圣经神学的发展过程的基石。首先，亚当犯罪并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的事，他是作为人类的代表犯了罪，作为全人类的头犯了罪。亚当所做的事不仅影响到他自己，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后裔。那意味着亚当所犯的第一个罪影响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圣经教导说，亚当所犯的第一个罪的罪疚传递给了他的后裔。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十九节谈到了这一点，但我们此刻不能详细探讨那段经文。 问题是，亚当初次犯罪的罪疚如何传递给了他的后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概念，叫归算。我们将会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中多次用到了算这个词，所以你们需要知道它。归算是一个法律术语，意思是归于、算在某人账上或视为。所以亚当初次犯罪的罪疚被归算到了他的后代身上，罪疚被算在了他们的账上。从道德意义上来说，接受者要对此负责。在亚当里面，也就是说因着与全人类的头亚当联合，所有人都犯了罪，所以咒诅的果效及死亡临到了所有人。归算这一神学概念之所以非常重要，还有其他原因。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三种归算，它们都与福音的核心有关。第一种是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这种，即把亚当的罪归算到他的后代身上。第二种是把上帝选民的罪归算到基督身上。然后第三种是把基督的义归算到选民身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如果你们认为把亚当第一次所犯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看起来似乎不公平，那么你们也应该认为把选民的罪归算在基督身上和把基督的义归算在他的百姓身上也是不公平的。而且我们受到的教导是，亚当里面的罪和败坏借着通常的生育方式从他传递给了所有人。我们都出生在罪恶的状态之中，罪恶的本性是我们一切本罪或过犯的源头。所以用一点时间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应该说因为我们犯罪了所以我们是罪人，还是应该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答案是后者。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有罪恶的本性。关于第二点，我最后要讲的是，我们需要探讨亚当与基督的关系。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与亚当的关系对于基督徒与基督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中读到，死既是因义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正如亚当代表他的后裔，基督也代表他的选民。基督不仅消除了亚当的过错所带来的后果，亚当起初处于完美的状态之中，后来从那样的状态中堕落了，进入了残缺的状态之中。基督来不仅要救赎他的百姓脱离那样的状态，使他们恢复亚当堕落之前的状态，他确实已经那样做了。而且基督还要继续做亚当当初没有做到的事情。基督要代表他的百姓满足上帝的要求，做到个人的完全的顺服。亚当本应当顺服上帝得到永生的祝福，但他没有顺服上帝堕落了。基督来不仅要使人恢复亚当堕落前的状态，而且为我们做到了亚当没有做到的事。因此基督使我们能够承受永生的应许。我们看到此处已经开始为基督的到来做预备，将来选民要借着在基督里的信心称义。在这个课程的后面部分，我们将会更充分地探讨这一点。第三，我们需要想一想第一个福音应许，这带领我们来探讨第一个福音应许的要点。也许你们已经看到太阳落山了，黑暗降临了，但此时有一颗孤独的星星出现在天上，在黑暗的天空中闪闪发光。 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类堕落之后上帝赐下的第一个福音应许，这个应许将在基督里实现。这节经文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中再次提到了基督，这次把基督描述为救主。一位名叫约翰·欧文的清教徒注释说，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提供了关于罪人得救恩的整个教义的萌芽，所以可以说那是上帝的恩典在新的地平线上发出的第一缕光线。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强调四件事。首先，这个应许是恩典之约的种子。我们已经注意到亚当破坏了第一个约，即行为之约。我们还注意到，因着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上帝必须屈尊自己，借着立约的方式与人有了关系，所以现在必须立一个新约。这个约是针对人堕入罪恶的状态中的这一新的背景。神学家们把这个新约称为恩典之约，上帝借着这个约为他的百姓提供了救恩。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看到了恩典之约的第一颗种子。请注意，上帝再次出于自己的美意主动与人立了约。我们看到上帝把亚当找出来，然后我们听到上帝说，我又要叫你们彼此为仇，那就是耶和华。在圣经的其余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恩典之约的这颗种子生根成长。上帝将会在救赎历史的其余部分逐渐揭开和显明他关于恩典之约的启示。随着上帝先后与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立约，我们对于恩典之约的理解将会越来越清晰，直到恩典之约在新约中充分显明出来。你们看，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一直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存在着显著的延续性，显明了上帝借着恩典之约进行的救赎计划。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只看到了一点朦胧的光线，但你们在将来的学习中将会看到，上帝将要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建造。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第二十问总结了这些真理，那里说，上帝既然完全因着他自己的美意从永恒中拣选了一些人得永生，便与他们立恩典之约，借一位救赎主把他们从罪恶和愁苦中救出来，使他们进入得救的状态之中，这将使人恢复与上帝的团契。基督将要打伤蛇的头，格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但在这个过程中，基督的脚跟将会被打伤，这指的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基督将要成为咒诅，基督将要代替他的百姓，让自己伏在死亡之下，伏在上帝的审判和愤怒之下。这最初的咒诅为上帝将要赐下的救恩，他的百姓借着基督得到的救恩提供了背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隐隐约约地指向了这一真理，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上帝除去了人试图用来遮盖自己的羞耻的东西，用他自己提供的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穿。当然，皮子意味着动物的死亡，必须流血献祭 才能遮盖他们的罪疚和羞耻。下一章及第四章中记载了上帝看重的祭物，证实了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和十五节中读到的，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探讨这个应许以及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因为这个应许为我们提供了教会的宪章。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第一个福音应许，为我们提供了教会的宪章。请注意，这节经文中有三个对比：第一，蛇与女人之间的对比，那终结了导致人类堕落的那个联盟，使人恢复了与上帝的团契。当然，与上帝的团契带来了对罪和撒旦的敌意。第二是基督与撒旦之间的对比。毫无疑问，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他将要打伤蛇的头，而蛇将要打伤基督的脚跟。第三是教会和世界之间的对比。教会是女人的后裔，世界是撒旦的后裔，这代表他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创世纪的其余章节明显地区分了女人忠心的后裔和蛇叛逆的后裔，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分界线，比如赛特和该隐、以撒和以实玛利、雅各和以扫。毫无疑问，女人的后裔最终指向的是基督，这也是在整个救赎历史中基督治理之下的教会和撒旦辖制之下的世界之间一直存在敌意和征战的背景原因。与上帝的团契要求人必须离弃与罪、世界和魔鬼的团契。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中，我们读到，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你们必须明白创世纪第三章中所包含的神学，才能理解救赎历史的其余部分。总之，这是基督之教会的宪章。请比较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和约翰一书第三章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还有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上帝；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基督和教会与魔鬼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中关于基督的应许一直有效，直到基督的百姓胜过魔鬼。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二十节中描述了这一点，他在那里告诉罗马人说，赐平安的上帝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阿们。他暗指了创世纪第三章中的那段经文，你们在像启示录第十二章那样的地方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想一想，这指向哪里？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在时间的末了，那个咒诅发生了重大的翻转，变成了祝福。也就是说，这把我们指向天堂，那里不再有咒诅，上帝的百姓将在那里永远享受与他们的主的团契。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看到上帝宣告了咒诅，我们被引向十字架，看到基督在那里背负了他百姓的咒诅和罪，消除了他们与上帝之间的敌意，恢复了他们与上帝的团契。那反过来最终也带来了天堂里的圆满成就。启示录第二十二章三到四节说，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在天堂里不再有罪，所以不再有苦难、死亡、疼痛和愁苦。启示录第21:4说，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在天堂里，上帝的百姓因恢复了与上帝之间的永久性的无罪的团契而喜乐，那超过了伊甸园中的一切喜乐。你们可以看到，在所有这些课程中，我们如何把这些神学主线联系在一起。我们把圣经中的这些主题当作一个整体。在下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在挪亚时代，上帝如何在这些主题之上建造。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受到鼓舞，下次继续跟罗伯特·麦克利牧师一起踏上学习之旅，更深入地研究圣经神学，并问这个问题：上帝如何借着挪亚显明了他关于救恩的信息。